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圣殿来敬拜他，我们也能够打开上帝的话来思想明白上帝 的这个心意。那我们这些日子都在以弗所书的真理里面。那我们还记得在几个礼拜前，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跟十八节。第十五章说，当五章第十五节说，当向智慧人，然后五章十八节说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上帝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来跟从他的时候，他也要我们在他的引导之下做一个智慧人，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呢？就是我们的信徒要被圣灵在我们心中来管理我们。圣灵是用上帝的话来管理我们的，所以在基督里的人做要做一个智慧的人，要过一个智慧的生活。而且一个被圣，怎么知道你被圣灵管理呢？那其实他就说你表现在智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接着下来他就谈到夫妻的关系，然后亲子的关系，然后主人跟仆人的关系。那这些都要显露出我们是不是有圣灵的引导，以及我们是不是有智慧的。那就是我们经营的好不好，我们经营的时候是不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因为这些都很重要，它主要的是因为它就是一切的根基。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健康敬虔的夫妻的关系。而这个健康敬虔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延伸到我们有这一个健康的亲子关系，所以一层一层的建构上去的。所以我们就明白，当一个家庭美满，夫妻相爱的时候，这对孩子是好的，他们生活在一个很安稳的环境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婚姻好的话，家庭就好，孩子就好。如果婚姻出了问题，家庭就会混乱，孩子就会受罪。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圣神的灵就是要我们在这些关系上来依靠他，来行得更好。今天早上我们要谈一谈的是亲子同行这个题目，就是借着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来看我们怎样在基督里按圣灵的引导来做一个父母或者做一个儿女。我们再来读一读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想我们都很熟悉 这几节经文，我们信主不懂听了多少遍，甚至我们可以背到滚瓜烂熟。那来到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也再讲一次，不过比较简短。他说要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然后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那保罗在讲到家庭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家庭是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世界上很多家庭的悲剧的发生，耶稣也曾经说我们的仇敌很多时候就是家里的人。在新加坡的报纸上，你也常常读到一些社会的新闻。曾经有个父亲将他两个孩子杀了，丢在沟渠里面。那有一个有对父母，他虐待他们四岁的女儿，然后当他死了时候，甚至想要用火把他烧尸，然后掩盖这个事实。我们也看到一个十九岁的孩子，他用刀把他的父亲捅死，还有一个三十一岁的女儿谋杀了他六十七岁的爸爸。为什么这么多悲剧发生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或者我们的家庭里面？所以因此当我们思想为什么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人犯罪的本性，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确在处理家庭问题上缺乏智慧。当我们说我们的罪性的时候，就表示在伊甸园我们堕落之后，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罪性常常会抢先成为我们的反应，我们常常叫做罪人的反应。所以因此孩子是难以听从父母的，因为罪的本性是如此。父母也是难以教导跟成为孩子的榜样的，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罪性。 但是当然我们要感谢耶稣，因为耶稣拯救了我们。你知道吗？因为福音来的时候，整个世界才翻转，我们的家庭才能够翻转。当保罗在教导以弗所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先明白它是2000年前啊，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2000年前是个什么情况？2000年前是男人有地位，女人没地位的，是爸爸在家里面好像皇帝这样，其他的人都是货品。甚至一个孩子如果爸爸要给他身份，他才有身份，甚至爸爸要他死的时候他就活不下去。就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悲哀艰难的一个世界的时候，福音进来，福音改变了这个社会，改变了这个世界。今天我们生在这个时代的男男女女，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福音来了2000年之后，今天男人有地位，女人也有地位，那父母在家里面有尊严，孩子在家里面也有他们该享受的权利等等等等。其实这个背后都是福音在改变我们。更何况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恩典还有心中的圣灵来跟我们的罪征战，我们是可以胜过罪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基督徒也有罪性，所以因此我们在家庭的关系里面就需要很经常的承认有时候我们会做错，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改正，然后我们寻求许多的宽恕。因此信徒在家庭中就有耶稣给我们的怜悯跟恩典来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感谢耶稣，感谢福音改变了我们。今天我们在谈的大前提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那第二，当然我们缺乏智慧，所以我们其实都是不听从父母的教导，以及我们是惹儿女生气的专家。我们的确没有智慧来经营我们的家庭。其实怎样为人父母，如何做孝顺乖巧的儿女，其实我们都不会。今天很多人结婚前还上了婚姻辅导，但是生孩子之前有送过父母课程吗？没有，我们就是生了孩子然后懵懵懂懂的把孩子拉扯大了只是你幸运的话拉得像样一点你 不巧的话可能就 走偏了走歪了。但的确我们真的是不会。你要了解家庭关系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高度智慧的运作。我们讲的智慧不是聪明，世上都有聪明人，但智慧人不多。智慧就是指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眼里，明白上帝在人间的这个作为，然后所应用的原则。这样的智慧才能够驾驭家庭的关系。家庭关系很复杂的，我们不但有父母，还有儿女，我们还有爷爷，还有奶奶，我们还有周边的皇亲国戚，那都在互相影响这个生态的。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生存下来，说实在没有智慧怎么能够驾驭呢？你读小说，你看电影，家里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复杂的。所以现实世界里面我们也看见好的父母也有坏的儿女，坏的父母有时候也好的儿女，这有时候让我们很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子想，哎呀，反正父母好坏都没有关系，这些都是天命的话，所以我怎么做都没有关系的，他要好他就会好，他要坏就会坏。如果你这么相信的话，那是愚蠢的，那是错误的。因为自始至终我们还必须承认，其实大部分的比例还是好的父母出好的儿女，坏的父母出坏的儿女。我们需要有智慧来做人的父母，做人的儿女。那么当然你就会问，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一定不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但我们感谢上帝，你信主之后，你认识这位至高的上帝，你来敬拜他的时候，在神自己的恩典的里面，你就从做礼拜，然后从上帝的话跟他的祷告，神就会给你智慧。一个信徒能够每个礼拜听到，这本身就是智慧的源头。不但这样，你也知道上帝的话超越我们人间的思想，超越我们人间的原理。所以因此人间很多的错误我们不知道，一直等到我们打开上帝的话。所以从神的话我们也得着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学习跟应用圣经的话。我们也感谢上帝，神在教会里面给我们很多智慧的人。这些人他们懂圣经，他们在人生的这过程当中经过历练，他们与神交往， 他们有从神而来属灵的智慧，就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在教会有很多的老师，我们的这些组长，我们的这些长辈，我们这些属灵的这些智慧人，我们感谢神，常常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得到智慧。当然你必须愿意谦卑受教，如果没有谦卑受教，你又怎么可能悉心学习，怎么能够领受真理呢？所以我们也需要智慧来经营我们的家庭跟父母儿女的关系。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在第一节的时候，你有注意到有两种的循环吗？一个叫做善的循环，一个叫做恶的循环。所谓善的循环，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如果你去惹儿女的气的时候，而儿女却不听从父母的话，那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父亲去惹儿女，儿女却叛逆父亲，所以不断的就这样子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但是圣经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好的循环，当你用智慧在教导儿女的时候，而儿女又听从父母的话，那就成为一个善的循环。所以在家庭里面，这两个循环常常都会出现的。所以因此问题是，如果你在恶的循环里面，你就要想办法跳出来，但是如果你在善的循环的里面，你就要想办法来持守住。还有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虽然讲的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但它的重点在哪里呢？你发现经文的关键是什么？当他写给父母的时候，他要父母来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说这是主所喜悦的。当他对儿女讲你要听从父母的时候，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你注意，我们今天不是在教导一个这个儿女跟父母的人伦道理，不是。这不像你从世俗的书籍图书馆买一本教育儿女的书，圣经不是从这个角度进去的，圣经是从神的角度进去的。今天世界上很多人教导儿女，希望儿女乖巧，目的是什么？自己的荣耀。如果孩子乖巧，他就有脸上有光；如果孩子不成才，他就觉得很羞耻。所以完全以自我中心的这种本质去教养儿女的。但圣经不是这样，这跟我们的面子没有关系，这是关系到主的喜悦，神喜悦我们这样子做。而神喜悦我们这样子做的意思是，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上帝自然就赐福给我们。所以你就明白，当我们教导儿女，对基督徒来讲，那是基于神自己的本性。所以目标不是遵守规则，而是至终最后我们的目的是荣耀上帝。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的里面，为的是主的喜悦，同时是荣耀上帝。我们并不是在遵守一些什么样的规则。那接着下来我们要看的，先从儿女谈起吧。保罗说，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在主里听从，听从父母。所以什么叫做听从父母？就是我们要跟着父母的教导而行。当然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当你是小孩子的时候，你是童年期的时候，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想先从小孩子想起。一个小孩子当然绝对要顺服，从你开始跟着父母的时候，你就要，你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选择的，你就绝对要顺从。但当然随着你长大的时候，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你开始会有自己的思想，而你就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你也要学会听从父母，你要尽力的去完成这个听从的责任，你要培养跟父母来这个的互动。一直等到你更长大的时候，当然那时候父母不会一味的压着你了，他可能会跟你彼此的尊重跟讨论，而不是不再受到绝对的管辖了。那表示什么？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随着不同的年龄。所以有人就问我，牧师啊，我的孩子我要管他到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一定要听我的？也有青少年人来问我说，我要听从父母到几岁？我说不是几岁的问题，只要你还在他家里住，吃他的，你就要听他的。一直到当你自己搬离开家了，你长大了，你结婚了，只要你在他的这个屋檐下的时候，你就是要听从他。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对你好的，而且当然你要愉快的服从。我知道很多时候孩子在成长过程听父母的最难的就是好好读书。对一些孩子，他们真的天生就是很幸福，他很会读书，从来不是问题。但你知道，你不是很会读书的人，读书真的是痛苦的事情。说真的，谁生下来就喜欢读书的？少数。我想我们坐在这里的当中，很多人小时候也是不爱读书的。但为什么不爱读书？我们还是得听父母的话，他叫我们读书，我们就读书吧。所以说，劝那些很叛逆的少年人，他们不要读书的时候，我对他说，你不喜欢读书，父母要你读，你就顺服吧，读完它吧。新加坡只是12年的基本教育，政府也规定6年是强制的，另外6年也尽量读完它嘛，至少考一个 O level 出来吧，不用考很好，考3科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不想读书，也读得不好，那 O 水准就考个3科就可以出来社会工作了，去做一个学徒，去好好的学习，吃苦耐劳，学一门这个功夫。你不一定要读书，从读书出来，你可以从做别的东西出来，但你千万不要什么都不做，然后留在家中打游戏吃父母的，最后还要埋怨父母。我说就不要做这样的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尽我们的力量，因为你要了解听从，因为有上帝真理的边界。那么有听从当然有条件，等一下我们再谈，但更底层的是我们对父母是孝敬的，因此我们终身的义务没有条，这个是一个态度来的，他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尊重他，我们就要听从他。所以做基督徒的儿女，记得只要你还在父母的管制之下的，就要听从父母。那么再来呢，凡事听从父母，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个是哥罗西书谈到的，凡事听从父母。那我们很自然就问这些问题，如果我的父母是非信徒呢，他很多信仰的理念跟我们不一样的呢，如果父母的命令是愚蠢的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否认有愚蠢的父母发出愚蠢的命令。如果你的父母又麻木不仁，不讲道理的，什么都是一意孤行，他要什么就是什么的，那怎么办？如果你就像你是已经是青少年了，他对待你就像一个5岁的孩子管着你，那怎么办？如果他们过于苛刻而且非常的严格怎么办？是的，很多时候你一谈到顺服，自然有这些问题出现。但大家要记得，当保罗说凡事的时候，难道他没有想到这些吗？他想到的，他当然想到的。但是为什么他还是用凡事听从呢？首先你要了解，保罗有个预设，他知道做父母的首先在年龄上一定大过你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一定大过我们的孩子，特别以现代人都是20多岁结婚生孩子，至少是20多岁，所以既然大过孩子的话，应该在成熟，在年龄上成熟，属灵上也成熟的。特别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应该有属灵的智慧，我们有圣灵的管理，所以他才要用凡事，这是一个假设，一个预设在其中。并且这个世界其实是逆，这个世界是跟我们的价值观相反的。今天很多的人，特别在这个时代，是挑战权威的，就选择，你要选择顺服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保罗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做一个会顺服的孩子。所以他对父母讲的就是，他就说凡事听从父母。那问题来了，凡事真的就是凡事吗？当然不是的，总是有例外的。那我们都知道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的成长也不同。所以马克吐温他是一个美国的幽默大师啊，他说他17岁的时候觉得他的父亲很笨，然后他去读了4年大学回来，再看他的父亲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很厉害，他觉得哎，这个父亲怎么会长进如此之多？我们常常是刚好相反，我们小时候看父亲很厉害啊，到了我们读书的时候，看的父亲一般一般，等到你大学回来，看你父亲很笨。但是要讲的是， 做父母的不断的生命一定要成长，要成长，这是基本的。但是不管我们的父母成长不成长，凡事顺服总是有例外的。好像什么，今天我们当然要顺从父母，就算不合你的心意，但合理的话你还是要顺服。就比方说很多孩子出门晚上几点回来，这是很多家庭的问题。如果你是小学的时候，父母可能设定九点十点，到你读中学的时候，他可能告诉你十一点要回来，你可能不同意，这什么时代了，我要十一点还要回到家，我的朋友都是一点回家的，两点回家的。但是是的，你听起来不是按照你的心意，不过它是合理的。不管在社会怎么安全，过了十一点总是算作是夜晚了，所以你得回家，那你得顺服，你就十一点怎么样就回家，不要说不，这个不合我们的理。很多事情只要是合不合你的心意的，但你还是要顺服。还有父母很多时候不完美，很啰嗦，很多要求严格的，你还是要什么，你还是要顺服。很多的时候除非他是他的那个已经超越了。那我说过了，文化是鼓励我们叛逆的，但神应许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尽所能的顺服我们的父母。什么情况下你可以不顺服父母呢？违背圣经的时候，当你的父母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时候，甚至有虐待的，设计的不道德、违法甚至暴力的虐待，如果有这样情况，请所有的做孩子的你要通报一声，不要默默的被虐待。特别是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这一些孩子们，因为很多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很多被虐待、被侵犯，但是他们都没有去举报，一直等到他们读中学的时候，某一种场合出现的时候，才发现到。所以我们要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顺服，所以我们要恭敬的拒绝。关于这些不正确的、不对的，我们要向什么？向成年人来求助，这是对孩子们讲的。我们做基督徒都明白，有时候你信主了，你父母不信主，他不要你来聚会，那怎么办？难道凡事顺从就不聚会吗？不是的，你可以跟父母再协商、再谈论。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样，至少在我们的年代，父母很严格的，不允许我很多朋友同学他们都不能来做礼拜，因为父母很严格。但是就真的不做礼拜吗？不是。我的过去，我们礼拜堂是在学校里面，是教会学校，所以礼拜堂在学校里面，所以这些孩子他们礼拜天就穿校服来，他就穿着校服离开家了，爸爸妈妈看见你穿校服就可以出门了。但他穿校服来做什么？来做礼拜的。当然可以说回去，他们做完礼拜后就留在学校读一点书，那这就使得他能够常常来做礼拜。所以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要用你的品性的改变，甚至可能你在成绩上的进步，来争取父母对你的放宽啊！但是总是有办法的。当然现在的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少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就先明白，凡事听从父母就是不能够跟圣经是相违背的。好，所以这些做儿女的要清楚的知道，毕竟我们是亚洲的社会，我们跟西方的社会很不一样。西方是很就是不是说要完全，甚至该听父母说他们都不听，但毕竟我们是东方的社会，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还是得听从父母。那么第二呢，我们的基督徒家庭应该有生命成长的父母。现在我们谈到父母了，那如果你只有一句话要告诉一群来自异教的文化后来信主的新的基督徒怎样跟他们的孩子相处，你会说什么呢？那按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告诉他们不可激怒儿女，这是圣经教养的智慧。那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什么？怎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你可以这样的，在现代的翻译这样翻译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把儿女逼疯了，他们会变得更一无是处。 我在说保罗这个教导在2000年前已经是什么很革命性的了，哪里可以说父亲不惹儿女的气的，父亲杀死儿女都可以，但保罗说不是，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那强烈的翻译版是什么？不要逼疯你的孩子，恐怕他们杀了你。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理解，这是告诉父母的，保罗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历史的文化，过去父亲是拥有绝对的权威，孩子形同一个货品。今天福音已经改变了，所以父亲福音翻转的父权的体系引入恩典，我们要感谢上帝的。但是仍然圣经要教导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问一个问题是，怎么毁了你的孩子？怎么毁你的孩子？很简单，一个游手好闲的父亲加上一个过度焦虑的妈妈就可以了。什么叫做游手好闲的父亲呢？没有家庭责任，不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就是游手好闲什么都不做。一个妈妈过度焦虑，整天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你知道父母的焦虑会影响孩子的，孩子看你父母这样焦虑他也受影响的。所以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怎么能够健康成长呢？父母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逼疯你的孩子的，以后他成为一个叛逆或沮丧。他为什么有叛逆的孩子产生？那是有原因的，有些的家庭他就是父母去惹儿女的气。那我们问怎么激怒你的孩子？那三大激怒的误区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滥权，第二个就是缺爱，第三一个就是极端，这是发生在所有的家庭里面可以看到的。先谈谈滥权吧。所谓滥权，就是你的行惩罚是发泄愤怒的，你惩罚不是管教，你是在发，你生气，你把你的怒气发泄在孩子的身上的。所以有时候孩子做一点点事情，其实那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那一天你就是很生气，你可能在外面不顺利，你回来的时候你就借这个机会怎么样惩罚他，他也很莫名其妙，那一点点的事你竟然把他打到体无完肤，这叫做什么？发泄愤怒的惩罚。孩子是不知道，孩子知道的，孩子认为说你是在发泄愤怒在身上。我们常常说孩子是很聪明的，他跟着你的情绪生活的，所以因此他如果要来要求你东西的时候，他也会看你的情绪，对吗？如果今天天气好他就来要求你，天气不好他就最好不要要求，你会这样做吗？那你是聪明的。特别是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如果要喝可乐，他不会在你清头脑清醒的时候问你，他通常会在你看刷手机啊、看报纸啊、入神的时候，他就说妈咪妈咪我可以喝可乐吗？他多数的妈妈说可以啦可以啦可以，你就喝，等到他看完了你怎么喝可乐？你说可以的。所以很多人说孩子很感受情绪的，同样的你发泄你愤怒的惩罚他难道不知道吗？还有言行不义的虚伪，这是对小孩子最不屑的。做父母的一定要知道你在外面是怎么样的人，请你回家就是怎么样的人。如果你在外面横行霸道，你回来横行霸道，这是一次，这不虚伪。但是如果你外面横行霸，你外面是进进恭谦的，哇，你回到家里是横行霸道的，那不行。别说我们是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教会的负责同工，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我们教会是老师，我们彬彬有礼的，但回家变个样啊，忽然间打骂妻子，或者是无理的，孩子会怎么想？这是虚伪。所以因此我们一定要言行不义的这个言行不义的学习一个滥权。还有呢，增加强个人的虚荣，你一切都为着自己的面子。所以孩子如果孩子成绩不好，你感觉到没有面子，你为的是面子，你逼他读书，你要他成绩好，背后完全不是在为这个孩子在栽培这个孩子，是为着自己的什么虚荣，这些都是滥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许多的问题，就 你有时候你不知道的，比方说朝令夕改，就是早上可以，下午不可以，啊，这个时候可以，等一下不可以。如果可以的，就是可以；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我们不要早上讲一套，晚上再讲这个，这样子让孩子很难跟从你。一向只要他向左，一向只要向他向右，你给了这个命令，后来又改成那个命令，哇，他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所以孩子就会缺乏安全感。还有不合理的期望，你的孩子是怎么样子的水准你知道的，不要给他太高的期望，因为你如果不合理的期望，你就无限自己的要求。如果他考第三名，你问他为什么不是第二名，等到他考第二名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哇，他拼命考第一名了，你问为什么不是全国第一名。所以不合理的期望，他永远有挫败感。所以你就了解孩子不同的时候，你看到他在努力的时候，你在进步的时候，你没有嘉奖他，没有鼓励他，但是却在不断的打压他。还有双重的标准，就是你待人接物双重的标准，你对这个人是这样的，对另外一个人是那样的，或者你对哥哥是这样的，对弟弟是那样的，哥哥做什么错都没问题，弟弟做什么一点点而已就挨打了。双重标准，孩子会愤世嫉俗的，他会觉得活在一个很不公平很不公义的世界里面，这些都属于滥权。有一个忧郁的女孩子控诉她的母亲，你的善良不是善良，你只是说服我按你的想法去做，我不要你的照顾，你不要管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这个是常常发生在今天的世界里面。第二种是缺爱，缺乏爱就是你持续的挑剔打压，一直对他所做的事情就不满不满，没有一次你满意他所做的，所以一直的打压他，批评他，然后让他感觉到他真的是一无是处。所以这样的孩子他怎么会有自信心，他怎么样能够抬起头来做人，他整天就在这种被你批评被你打压之下的。还有很重要的偏袒跟过度比较，偏袒是一个家庭里面最大的伤害。你从圣经读到雅各的家庭、以撒的家庭，雅各跟以扫就是因为父母的偏爱，千万千万不要偏爱。你一旦偏爱，家庭一定出问题，长远一定出问题。你在报纸上也读到，你在世界上也看到，你在圣经上也读到，所以让我们懂得每个孩子不一样。但不要偏爱，也不要过度的比较，我们喜欢把孩子跟别人比较，跟隔壁的人比较，你忘了隔壁那个是天才，你的孩子是一般的，不用跟天才比，不用跟他比较，不用跟人比较。那更糟的，我们在家里常常上一个孩子 ABC， 老大老二老三，你老二跟老大比，老二跟老三比，老三跟老二比，所以常常有机会会说你不像你哥哥，为什么不像你弟弟，为什么不像你妹妹，为什么不像你姐姐。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如果这样的话很难过，我又不是我姐姐，我不是我哥哥，我怎么能够比呢？是的，不要比，每个孩子真的不一样，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需要，各个都不同。但是你一比较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缺乏爱。还有忙碌造成的缺席，那我们今天的确时间非常的紧迫，但是孩子在生命中成长过程时间很短，这段时间你没有抓住陪伴他，他就过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忙碌造成的缺席，我也必须在讲的就是你的忙碌是为什么忙碌。如果为一些无没有意义的事情忙碌的话，那你的忙碌的缺席就不对的。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今天如果缺席的话，是因为我们在侍奉的话，这没有错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缺席，不是因为我们在侍奉，而我们在忙碌一些无所事事的忙碌。我生长在一个父母，我生长在一个家里面都是侍奉的人。我的孩子在我的侍奉，我在侍奉主的过程中成长的。我很多的时候，我得要告诉他们，我说有些时候缺席是不得已的，这工作是一定得做的， 上帝的事工一定得做的，但是我们能够在不影响侍奉的情况之下，我们陪着孩子。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原因是孩子也知道，要告诉孩子也知道，上帝是我们的家的主，我们是在，我们都在侍奉上帝。当然更理想的是我们带着孩子一起侍奉，让他们看见我们侍奉。其实你知道教会初期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的孩子都小，我们就把孩子带来了，早上很早的机会放在一个课室里面，我们就去忙着，有的拍椅子，有的 去刷地，有的去帮这个做那个，孩子就带着跟着我们成长。而不是我，因为今天常常听见很多人说，哦，我要老二要来了，我要生孩子，我的老二要来，我没有时间侍奉了，我要放下我的侍奉，我的孩子不放，我要放下我的孩侍奉去照顾我的孩子。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你在传达什么信息给孩子？你传达孩子说，孩子啊，你是一切的中心吗？不是，我不是这样告诉孩子的。我告诉孩子，神是我们一切的中心，我们都绕着神转的，神才是一切。你在家里是宝贵的，你是被看重的，但不是什么，不是一切。我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曾经有一个牧师，他要去布道的时候，他的孩子对他说，爸爸你可以这不要出门吗？那还爸爸说，这次我一定得要出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聚会。然后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怎么样子来安慰他的孩子呢？他就坐在钢琴的旁边，拿起纸来写了一个曲，写了一个词。你这就是我们经常唱的，他要写给他的孩子。他怎么写？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知道有些时候父母是做不到的，不得已的，但是就得让他知道还有个天父在看顾。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忽略了家庭的责任，但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带着孩子侍奉那是最美的最好的，而且让孩子知道神是一切，神是重要的。不然的话我们会告诉孩子，哦，我们可以放下神然后照顾孩子。如果你真的要放下的话，忙碌到你没有时间要放下，你应该放下什么？你打球吗？放下打球，陪孩子。你跟朋友喝两杯吗？放下再喝两杯，陪孩子。你个人一些的嗜好吗？放下这些嗜好，陪孩子，因为这是对的。但不是哦，我很忙，第一个考虑的减掉的就是侍奉，不要侍奉了，我去陪孩子，这是开倒车。所以当我们讲缺爱的时候，不是这个，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懂得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的。还有我们不要走极端，所谓走极端就是要么过度保护他，要么过度放纵。你知道有的孩子过度保护的，到一个地步这个孩子其实他真的什么都不会，因为父母亲保护到他，什么都替他做了。那有些孩子是被放纵到他要什么就什么，造成什么结果呢？第一，如果过度保护他会自私的，他不许犯错，他会战战兢兢的，因为你整天在看着他，过度保护，所以这里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里不可以去，那里不可以去，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会窒息的。但是如果你放纵，要什么就给什么，立刻马上得到他要得到的，他会自我中心啊，因为一切都绕着他转。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来教育孩子，我们要温和但坚定。温和的意思是，有些我们要让他知道，他是被保护，但不过度保护；他是可以自由发挥，但不能放纵，不让他有自我中心。那我们如果过度保护、过度的来管辖他的时候，他会有副作用的。有一个孩子说：“我都31岁了，我的父母还打压我，对我带回来的男友每个都嫌弃，强迫我分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今天的世界的家庭， 我们其实很幸福，是在教会的长大的孩子，我们在父母是基督徒的，这些问题很少很多。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家庭就是这样的。那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一些激怒孩子的事情，你注意，天父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的天父从来没有这样对待我们，我们的天父从来没有缺席，我们天父从来没有滥用他的权力，我们天父从来没有管制我们到不能够喘息。我们在这样天父的蒙爱之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向上帝学怎么教养儿女，我们要像天父对我一样的来对待我们的孩子。那有几点我们要可以从天父学的。第一，我们要学他无条件的爱。爱是一个承诺，不是一个感觉。即使孩子是个浪子，你也要爱他啊，找到你喜欢他生活的一个两个百分比，然后专注在这里。那不单单是爱，而且要喜欢他啊。孩子小的时候，你要有适当的肢体的抚摸、拥抱啊，让他跟你有身体的接触，然后为他祷告，帮他让他安睡，每一天让他感受到你的爱啊。那你对孩子是需要你，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你爱他，你也喜欢他。所以因此，怎么知道你喜欢孩子，怎么知道你喜欢他们呢？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呢，就是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希望他们感到父母很高兴见到他们。所以他怎么知道的？眼睛，看你的眼睛啊。如果你瞪着他啊，你就是在说你这个麻烦啊，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如果你的眼睛说很高兴见到你，他们就会感受到你的爱。所以对于孩子，特别是年幼的孩子，情感对他的影响比给他很扎实的圣经内容有时候更加的重要。如果一个孩子对他的家庭感觉良好的话，那么他长大后跟随主的机会就比冷酷严厉的父母那里得到极好的教导的机会就更大。意思说，如果孩子感受到，哎，我的家庭很美满，他就会跟从主的机会就更大，他会在爱主的机会就更加提升。所以第一，无条件的爱；第二，以爱作为基础的激励。我们要有激励，但我们要有什么？我们要有爱。那激励的目标不是有时候是纠正，而不是单纯的惩罚。所以你看圣经用管跟教，管要达到教育的目的，如果管没有达到教育的目的，那就白管了，那管是没有用的。所以同样的，我们设纪律 discipline 也是什么？因为我们有个目标。那同时我们要辨别什么是挑衅，什么是不成熟。有时候小孩子他是不成熟，他有不成熟的表现，我们就要什么？教育他，用恩典引导他。但有些孩子是挑衅你的权威啊。如果一个3岁的孩子跟一个10岁的孩子不一样，一个3岁的孩子可能他没有礼貌，那个词是不成熟；一个10岁的孩子没有礼貌的话，那是什么？那是挑衅。所以有时候你要看，如果他挑衅，从小的时候你知道是挑衅你的话，你就要什么？你就要纠正他。如果你不纠正他的话，他就会怎样？他就会变得很，他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啊。所以一个3岁的孩子不像10岁的孩子，所以你本着爱跟恩典去改正他。但我们主要重点不是管教我们的孩子，而是向他们展示上帝的爱。所以你要看，如果比方说有些孩子他打父母，你要注意，如果他是挑衅的话，你要禁止他，你不要任由他打。他不成熟的话，你要告诉他说不能够。如果他还只是3岁10岁，你还是需要纠正他。那如果他40岁了，你就坐下来祷告哀哭吧。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我曾经看到一个妈妈打孩子，你这个死人孩子，那孩子50岁了。现实世界是有的啊，这并不是一种过度的夸张的。当然我们要承担责任啊，做父母的要承担责任。孩子眼中的爱啊，是就是他需要你时间上的陪伴。 所以没有数量的时间，哪来质量的时间呢？我们常常讲 quality time， 但要从 quantity time 开始。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的确是要花多一点的时间，但正如我所解释的，你要放下你自己的私有私人的时间，但是不要放下他跟神教会跟神的时间啊。所以终极的目标就是成为上帝希望他们成为的人，记得吧？我们一开始说这不是一般的养育儿女的教导，因为一般养育儿女的教导，他成功了，他成为世界上有名的人，他很厉害的人就结束了。但这是什么？终归一死，每个人最后人生结束终归一死，没有盼望的，只是今生几十年罢了。但是我们养育孩子是盼望他们不但在今生他能够生活，将来永远的居所、永远的荣耀、永远的福分他们也得到。所以你就了解我们在教育孩子、承担我们做父母的责任一切的背后，就是盼望他们更能够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要尽我们做父母的责任，当然还有要互相尊重。孩子会渐渐的长大，透过我们要学会透过孩子的眼睛看世界，重视他们的意见，重视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来能够更好的按他们的这个生命来帮助他们。所以激励孩子是让他们成为上帝希望他们成为的人，而不是我希望他们成为的人，这是跟一般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当然最后我们要明白，即使我们做对了，我们也不可能保证我们的孩子会跟随主。所以很多父母尽心尽力的，但孩子不买这一套，不跟着他们，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我们只能够接受这些事实。即使他们偏离了主，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反映上帝的爱和管教，才能够慢慢的把他们带回来。所以因此我们要知道，父母的影响力受限于同住的时间，就他跟你住在一起，你才有办法影响他。他跟你住在这段时间，是你影响他最大的时间。所以孩子从小跟着我们到十岁、十五岁、二十岁、二十一岁过后，他影响力就越来越薄弱了。一直等到他们离开家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你的责任就结束了。我们能做最大的事就是持续为他们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被圣灵管理的信徒或者基督徒我们能够做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为孩子祷告，你为你的孩子祷告，不管他今天怎样，他在哪里，我们求主恩待怜悯他们。我们有孩子年幼的，我们为自己祷告，让我们继续扮演神托付我们的责任。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在世上生活，养育儿女。为着我们所有的儿女们来祷告，让他们不论在哪里，他们懂得敬畏上帝，远离恶的事情，让他们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为着我们有些孩子在救恩的门外，或者他们偏离神，主啊，求你怜悯他们，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为着所有做父母的祷告，我们需要靠着主真理圣灵的帮助来胜过我们的罪性，同时也有智慧来带领孩子们进迁度日，来侍奉上帝。为着每一个家庭，愿主施恩赐福，让家庭能够完全以神为中心，基督是家之主，使到家庭更加的蒙恩，有天上的目标责任，有地上的工作生活。愿你继续带领赐福今天所领受的，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一同在主里面成长。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 Amen.